好，感谢主。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来低头祷告。天父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好的天气。主啊，我们也更要感谢你，主啊，因着你的爱，我们在这里来聚会。主啊，谢谢你给我们以下的时光，让我们在这里能够一起来分享你的信息。主啊，求你来对我们说话。主啊，也求你来保守孩子，将你的话语，主啊，能够清晰的来讲解出来。主啊，求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通过以下对经文的分享，主啊，对你跟你的关系有一个更好的关系。天父，我们谢谢你保守看顾以下的时光，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在开始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大家认为我们信主得救以后，我们信主以后得救容易不容易？是不是我们只信了主以后，我们周日去教会中去做礼拜，或者奉献一些钱到奉献箱里面，将来我们肯定就能得救？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是大家看到哈，是跟受苦有关的。所以一提到受苦，特别在我们中国，我们这个文化当中，我们肯定要想到，包括现在哈，我们做父母的对我们的孩子讲，我小时候你一定要多吃苦，将来以后呢，你能作为人上人。这是不光在中国哈，其实在我那天看到德国那个哲学家尼采，他也讲过说，没有礁石的阻挡，怎么能激起美丽的浪花呢？所以，而且我记得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哈，当初很流行的一个流行的歌曲是李宗盛他唱的歌中的歌词，我觉得可能大家现在可能都有记得哈，叫什么呢？叫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呢？所以这些话都告诉我们，先受苦，后享福。那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接受主以后，我们接受主这么一个好的恩典，所以我们要不要受苦？因为上几次我们讲过，我们基督徒，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呢？我们是王子，我们是公主。那我们有了这样的身份，我们需要受苦？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共同来查考经文，就是彼得前书4:12-19，我们看一下圣经里怎么来告诉我们，我们再一起在圣经里面来找到答案。通过学习彼得前书，受苦这个词到目前为止对于我们来讲已经不是很陌生了。我想在彼得前书中，他整个用受苦这个词用了将近17次，所以大家可以想，在短短的这个5章的这本书里边，他用了17次来提到这个受苦。所以我们想在这里边，彼得是要来有他的意义，有他的意思要来告诉我们的。所以在上一周亨瑞在给我们分享经文的时候，是彼得前书的4:1-11。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记得哈，在4:1开始的时候，彼得就提醒我们说，基督既然是在肉身受过苦，你们也应当以同样的心智来装备自己。所以这是在4:1中他讲到的。那我们看到在4:12里边，他继续来提到，所以大家可以看到4:12，他讲到就是说，亲爱的，有火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好像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既然在基督的受苦上有份，就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大家看完这个经文以后，我不知道有什么感觉哈，什么意思？什么叫做火炼的试验？听起来挺比较严肃，这个是，而且还挺可怕，火炼的试验。所以你当我们听说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受苦的时候，你会不会大吃一惊？说我做基督徒，我还要遭遇挫折，我还要经历苦难。所以这个彼得为什么在本书中以17次的多次这个方式一直在提到受苦受苦？ 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接下来更严重的是，受苦的时候还要欢喜快乐，怎么能做到？所以就是这些都是对我们来讲有一个问题要来对我们来挑战，说我们当我们听到我们基督徒我们要经受火炼的试验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们是不是感觉到我们真的没有准备，或者我们看到这个火焰的试验来的时候我们惊慌失措？这个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挑战。所以彼得在这里边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说，有火的试验即将来临的时候，这是意料当中的事情，是正常应该发生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遇到一些非常重大非常重要的难以预过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不要害怕，因为这些在我们的身边都是要来发生的。所以彼得在当初他讲这个话的时候，其实对当初教会的背景是一个预言。这个彼得前书大概是主后的62年到64年他来成书的。到了主后64年，大家熟悉罗马历史的知道哈，罗马皇帝尼禄对基督徒进行了很大的迫害，彼得的话恰恰教导了当初这些弟兄姊妹们如何面对即将遭到的迫害。同样彼得的话今天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告诫。所以这里彼得告诫我们说，做一名基督徒我们要面临火的试验，火炼的试验。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作为基督徒，不是说我们接受主以后有神对我们的看顾保守和引领，我们一切都能够顺利，我们一切都可以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我们绿树常在，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相信主以后，我们在座弟兄姊妹可能有这种经历的哈，我们接受主以后，我们遭受的这种苦难，可能比我们信主之前遭遇的还要更多。所以大家听到这个会不会也感到很吃惊，说是为什么？所以火焰的试炼这里边比喻上帝要像熬金子一样来熬炼我们。其实圣经中用这种金子来熬炼我们有很多次，来用这个比喻来比喻我们，让目的是什么？让我们变得更加的纯洁，对他充满了信心。所以我们听到这里边来以后，我们说怎么来面对，来经过这种的困境，解决方案是什么？所以其实我们在当初学彼得前书第一章的时候，第一章6节是彼得将这个秘密就告诉给我们说，我们要应付这种艰难这种困境最大的秘诀是什么呢？是要我们来喜乐。所以今天在4章13节他又提到说，你们遭遇患难要喜乐。所以彼得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我们遭遇不管多大的困境多大的灾难，我们都是要来喜乐。我们为什么要喜乐？我们的这喜乐从什么地方而来？所以我们在座的可能其他的基督徒可能会说，我遭遇了事情以后我没有抱怨，对于我来讲我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因为我原来我没有信主的时候，我遭遇很多的苦难，哎，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来抱怨，我现在已经没抱怨，对我已经是很大的一个进步了，我怎么还能喜乐出来呢？所以这个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喜乐？如何能喜乐出来？其实彼得在13节的下半句中告诉了我们这个喜乐的这个秘密的原因。所以因为你们既然在基督的受苦上有份，就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当我们为基督受苦，我们就和他连接在一起，我们所受的苦是为我们的上帝来做见证。所以结果我们上面所说的这些听起来非常的好哈，但是我们如何能够经受得起这种如此火炼的试验？如何能够在如此大的试炼中我们还要喜乐？ 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哈，我们靠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是无法来战胜来这种试炼。但是上帝将他的亲生儿子耶稣派他来到地上来拯救我们，最后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亲自为我们了设立了一个依靠上帝得胜的典范。也就是说，就像在十三节中所说的，说你们既然已经成为基督徒，我们就是要走与耶稣基督同样的路。耶稣虽然来到世上经历了很多的羞辱、诽谤，最后甚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我们知道最后他还是得胜的。就像彼得在3:22所描述的，说基督已经进到天上，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大家听好啊，众天使有权势的、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给我们设立了很好的榜样。我们上边之前学的那个彼得前书里，我们也知道哈，耶稣基督他受了很多的苦，对他有很详细的来描述，最后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在人看起来这是一种羞辱，但是我们看到耶稣他复活以后，他进入到天上，在神的右边，特别是众天使有权势、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其实这句经文当我读到的时候，我真的是很受感动的，说这句经文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也要像耶稣一样，我们现在虽然我们受苦，我们经历一些在外人看来真是很痛苦、很糟糕的事情，但是将来等到耶稣再来临的时候，我们会得荣耀。那其实在彼得1:7中已经告诉我们说，你们遭受的试炼是要叫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比那火炼过仍会朽坏的金子更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来受苦，我们将来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最后审判的时候，我们是会得荣耀的。这里边呢写得很清楚，我们要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所以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读到这些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应当来感谢、称颂我们这位上帝，他将这样大大的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赐给我们这样的罪人。所以我们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要来欢喜快乐。所以以前我们可能不明白受苦的价值，受苦时呢就是愁眉苦脸，哎呀，这个事情发生了我怎么办，明天都过不去了。所以我们现在明白，原来我们受苦是神借着这个困境来熬炼我们，让我们对神更有信心。所以因此呢，我们就应当学习用一个全新的态度，我们去面对这种困境、这种困难。所以上帝熬炼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有份与他一起进入他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永恒的国度。所以彼得说，我们在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欢喜，我们要快乐，因为我们在地上的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我们到天上去以后，进入神给我们预备的永恒的国度，那才是最后最终的目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要害怕，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依靠神。在这里呢，我也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在我身边亲自来发生这个事情。其实大家不知道看得清楚没有，最边上拄着拐棍的那个弟兄，其实这个弟兄当初他是在美国的记忆公司 去工作，收入也是颇丰的哈。这个弟兄是在2009年信主的，信主之后真的很感谢神，非常的追求主，非常的渴慕主。我们这个照片是我们在北京西部的一个郊区的一个退休会，童工退休会，我们在这边来召开的会，我就找到他这个相片在这里面。这个姊妹呢是他的太太，这个是他的小女儿，他还有一个儿子，现在他大约9岁。这个弟兄他在信主半年之后，他突然发现了一种病，这个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叫渐冻症。这个病呢，它被医学界称为叫做清醒的植物人。它这个病的起因就是从腿部开始，这个腿部的肌肉坏死，慢慢到身上所有的肌肉都没有以后，最后就来死。所以一般得这个病的人，从得病开始到这个生命结束，大约是2到5年的时间。这个弟兄现在得这个病已是第3年的时间。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将这个病和癌症和艾滋病称为是5大绝症。所以这个弟兄当初他知道他得这个病以后，他的身体原来是很健壮的，他扛着他儿子，他每周末都去 hiking， 在北京的山上去跑，身体非常的强壮，突然间落入到这么一个境况里面。所以他真的当初很挣扎过一顿，但是感谢主，经过这个挣扎以后，他现在变得非常的喜乐。他不光说是这个面对这个情况，因为这个情况我不知道大家会觉得怎么样哈。家里边他是原来这个家里边，因为他的工资很高嘛，所以是家里边没有人上班，是他主要的收入来源。那他没得这个病以后，单位也跟他解除合同，那家里边还有2个孩子，一个2岁，一个9岁。而且最糟糕的是，他得这种病在中国没有纳入到这个医疗保险报销的范围之内，所以所有的花销，一年几万块钱、十几万块钱的这种医疗的花费，都是要他自己来承担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当这个事情假如有一天发生到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办？所以感谢主，这个弟兄他靠着主的带领，他在我们教会里边圣诞节的时候站在讲台上为神来做见证，教会中新来的慕道朋友他也带领他们来做见证，那很多人因着他的见证最后都接受了主。那这个弟兄他特别有感动，他看病的时候找到医院里边跟他得病同样的病人，因为那些病人都已经崩溃了，因为得到这个病以后，你们可以到网上查一下，叫渐冻症，都是原来身体非常的健康，什么问题都没有，得了这个病以后短短的几年这个身体就全完了，最后人就死亡了。所以他我打电话回去以后，他现在已经是开始坐轮椅了，已经是。所以但是这个弟兄，我们真的是周围的我们这些弟兄，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敬仰他，因为他真的是让神的名得荣耀，借着他的名很多人因为他信了主。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要来为这个弟兄来祷告，真的是求神来，若神许可能够来医治他。所以其实我跟大家来分享，就是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发生一些我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那这些事情我们来临的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会怎么办？我们还能够喜乐的出来，我们还能够去帮助别人吗？所以这个是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那接下来在彼得前书的4章14节到16节里边，彼得在前边提过受苦之后，紧接着再告诉我们这里面我们接下来这些受苦指的是哪些的苦。他首先提到第一个，就是基督徒要在为基督的名而受辱吧。我们通过遭受这些苦难，是使不信的人在我们身上来看到神的荣耀。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经受这些荣耀神的名，我们就会受上帝的祝福，并且上帝的圣灵会与我们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经历困难的时候，我们经历困境的时候，我们不是孤单的， 我们有上帝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大家，我给大家有一段经文，我觉得非常的好，愿意跟大家来分享，就是以赛亚书11:1-2，这里边说到，说耶和华的灵必停留在他的身上，就是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谋略的灵和能力的灵、知识的灵和敬畏耶和华的灵。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信主以后，这位圣灵他在各个方面，我们所需要的各个方面，他都来帮助。所以圣灵所带给我们的能力是远远超出世人所拥有的和所追求的能力。另外呢，彼得也在15节中告诫我们说，不是基督徒所受的苦都是祝福的，因为那些犯罪，例如像杀人、偷窃、行恶或好管闲事而受苦的人，是不受神的祝福的。所以刚才就像李雷说的那个分享的时候哈，弟兄要给弟兄打电话，姊妹给姊妹打电话。如果弟兄老给姊妹打电话，姊妹老给弟兄，特别成家的这个，你去帮助他们做事，可能会帮一些倒忙。所以这个我们要警惕哈，所以要来，不要多管闲事。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真的靠神来祷告。那接下来在16节，彼得继续告诉我们，另外一种受苦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而受的苦。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会出现一些情况啊，就是生意上我们失败了，名誉受损失了，我们失去家园，或遭受父母、儿女、朋友的唾弃，或者一些误会、憎恨，或者是死亡，使我们在外人面前感觉到羞耻。就像我刚才提到那个弟兄，他得到这个病以后，因为他得这个病之前是刚接受主，所以他周围的弟兄、他周围的朋友们都跟他讲说，你看你信这个主，他能帮你什么，让你的家都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这一般人看来，他肯定会很软弱，但是靠着神对他的带领，非常的干净。他不光不怕这些人对他说这些话，相反，这些人一到他们家，他就给他传福音。所以真的是感谢主。所以我们在外人对我们来看到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可能我们很丢面子，或者说有一些事情我们觉得很羞愧的时候，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华人哈，我们非常的有时候很好面子。所以我们是不是因为神，因为我们信基督徒，我们有一些事情是比较的来讲，怎么讲，在外人看来可能不是很关心的时候，我们就不敢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来软弱。所以彼得在这里鼓励我们说，我们不要为此而羞耻，不要我们为做基督徒我们遇到这些事情而羞耻，我们倒借这个机会来荣耀神。所以刚才那个弟兄他做的这一切都是来荣耀神，神借着他这个事情来告诉那些不信的人，正常的话按照这个人的这种做法，他应该是遭遇的这种情况，他已经是很要崩溃的边缘，但是他还没有，每天脸上挂满了笑容，非常的喜乐。所以神让我们经历这种环境的时候，不是让我们感觉到羞耻，是让我们来依靠神，来为神的名来荣耀他。所以这个也是彼得要来告诉我们的。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出世以后遇到事情，我们不要羞愧，我们知道我们所经受的痛苦都是暂时的，将来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他给我们的冠冕和荣耀。所以在这里我要再介绍一下，所以彼得在这里面羞耻在指当时的背景的时候呢，是从圣经的使徒行传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初耶稣基督的门徒们在自己的内部呢，彼此呢就称为是圣徒。那基督徒在当时呢是外人对基督徒的一种称呼，那这种的称呼呢在当时是有一种贬义的意思。 所以当初如果谁称为你是基督徒，那就对你有一种非常贬义的意思。那彼得在这里把这个侮辱呢转化成为一个喜乐的机会。所以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勇于向别人去讲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要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而感到羞耻，因为我们所需要的神将一切都给我们预备好。那刚上面我们刚才讲到说受苦我们要喜乐，我们为作为基督的名我们受苦，作为基督徒我们来受苦，我们经历了这些，我们遭受了这些，结果会怎么样呢？所以在接下来四章的17到18节的时候，我们讲到说神的审判。所以我们的神，大家相信我们的神是一个公义的神，我们所遭受的这一切，我们在天上的上帝他都知道，他都了解。所以其实彼得在这里面将这些事情讲完以后，接下来说弟兄姊妹们，你们遭受这些以后，上帝要来对这些事情他来做一个评判。所以讲到审判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容易想到这个最后的基督再来的这个审判。那在这里边我们首先要弄清这个审判在这里边指的是什么啊？审判，上帝的审判可以分为普通的审判和最后的审判。那普通的审判是指什么呢？我们在旧约里边说上帝审判堕落的天使，上帝审判挪亚时代那些犯罪的人，他也审判索多玛和俄罗马这个两个城市的罪人，他又在旷野中来审判以色列人的罪。所以这些都是普通的审判，最后的审判是指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审判。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在新约里，上帝的审判是从上帝的家中开始的。什么是上帝的家？神的家，上帝的家，其实我们通过我们之前学的那个彼得前书2章5节里边讲得很清楚，上帝的家就是我们神的教会。也就是说神的审判是从我们教会中来开始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为义受苦，我们有公义的上帝为我们来做评判。这也就是彼得从上面的受苦经文转到审判的原因。不管我们经受多大的委屈，相信我们的上帝都能为我们来做主。彼得在17节说，那些不信从福音的人结局将会怎么样呢？在第18节中他又说到说，如果一人仅仅得救，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又会怎么样呢？在这里一人仅仅得救就可以给他翻译成说，一人得救尚且如此的艰难。这里边的艰难指的那些逼迫，那些苦难，主要指的是神的这种管教。所以神借着许多的管教和试验来拯救他所拣选的我们这些聚集在世上的这些弟兄姊妹们。所以神是在拣选的时候，也是刚才我们讲到说一人得救尚且如此艰难，所以与之相反的就是那些不信从福音的人，大家觉得他们会逃脱神的审判吗？所以当然他们不会逃脱。若是神所拣选的聚集者受神管教，受他审判，不敬虔的人要受到怎样的审判？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要怎样受苦？就如彼得在4章5节所讲的，他们必要向那位要审判活人和死人的主交账。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还和这些没有接受耶稣的朋友们，我们要思考，将来有一天无论我们信主不信主，我们都要面对上帝最后的审判。就像彼得 在三章二十节中他所讲到的挪亚建造方舟的日子，神容忍等待的时候，那些不顺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人不多，只有八个。我们看到其实彼得在这里边讲到借着挪亚方舟的这个故事，再来警醒我们说，上帝对人类的审判，他是只选在他看来是义人的人。大家还记得在旧约里边，在创世纪里边，神说挪亚在他的眼中是个义人。所以在这里边我们要警醒，我们如何来做一个在神眼中看为是义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跟挪亚所处的环境非常的相似，所以上帝在容忍等待我们和那些没有接受他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不要去惧怕，我们要依靠耶稣基督，我们要来站稳，相信并依靠我们这位公义的上帝。那彼得将这个神的审判讲完了以后，接下来他就做了一个总结。他这里面讲到说，所以在十九节，顺着神的旨意而受苦的人，要继续的行善，把自己的生命交托那信实的创造者。彼得在这里边告诉我们，我们要忘记我们的苦难，转而以爱心善待去关怀别人。所以就像刚才我讲的那个弟兄，不光说我们遭受苦难以后我们要喜乐，我们在喜乐的同时，我们要有还要能够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同时以交托的心态将苦难来交托给我们那信实的神。所以我们的这样，我们的身心才能够安稳，才能没有忧虑。就好像我们将我们的钱存入到银行一样，银行来替我们来保管。所以我们把钱存到银行里边以后，我们基本上心里没有什么忧虑了啊，因为银行在我们印象中那个是最保险的地方。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将我们的生命交托一个比银行安全保险的1000%的是谁呢？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所以我们交托的这个对象，这个目标是非常的保险的，是没有任何闪失的。所以我们把这一切都交托给我们的神，我们就应当一无挂虑。就像彼得在彼得前书5:7所讲的说，你们要把一切忧虑来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所以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所以回到我们刚开始的问题，我们基督徒在今生中我们会受苦，我们一定会受苦，但是我们不要惧怕，因为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因为基督徒我们在今世有上帝顾念我们，有圣灵看顾来保守我们，在将来我们有永生，将来我们会像耶稣基督一样会得荣耀称赞和尊贵。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得到神这么多的应许，所以我们当我们再遇到困难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不管环境多么的险恶，我们都不要惧怕。我们去当我们在欢喜快乐的面对时，我们知道这些一切都是短暂的，即将过去，神所给我们的荣耀是永恒的，是长久的。让我们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以上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学习你的话语，借着你的话语来坚固我们，让我们看到永生的盼望和将来的荣耀。主啊，也请求你加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境，我们都能够依靠你，能够欢喜快乐，带领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是要来讨论有两个问题。在讨论之前呢，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歌。好，请大家起立。